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0月22号星期六。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国内阁起硝烟，六个部门齐轰总理索尔茨。美国再考虑在两大领域限制中共。美军最隐蔽潜艇罕见现身阿拉伯海。二十大广西检察官嫖娼被查，从三楼跳楼身亡。印度留美学生开始超过中国大陆。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德国联邦政府内阁近日硝烟弥漫，德国总理索尔茨 Olaf Scholz 在20号遭受一轮猛烈的炮轰，问题出在中共对汉堡港口的投资计划。中共航运巨头中远海运集团预定收购汉堡一个货柜码头的 35% 的股份，但目前尚未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但若果政府10月底之前不予干预，这项交易将自动获准有效。有德媒消息说，有人传将会在11月率业界代表访问北京的总理索尔茨在度暗中推动，他企图不将这件事列入议程，令到这个申请在他访北京之前自动生效。德国外交部、经济部、内政部、国防部、交通部、财政部等六个负责审查的部会在20号同时发难，同声反对。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亦都表示不赞成。资料显示，邻近北海的汉堡是欧洲和中国海运的重要枢纽。处理的货柜有三分之一来自或者即将运往中国。为了确保营运和就业，汉堡市政府对中远海运入股表示欢迎。但是联邦政府的六个部门审查之后都表示拒绝，原因是除了中资入股具有地缘政治的争议性之外，他们担心一旦达成交易，中远集团不单止可以进行财务参与，还可以在决策中拥有发言权。由于中共已经是汉堡港的大客户，未来德国将会有被勒索的可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Annalena Baerbock 提醒说，汉堡不是一般的港口，对依赖出口的德国和全欧洲都很重要。德国智库专家朗哈默 Rolf Langhammer 分析，中共夺取整个供应链的控制权，包括欧洲的数字经济和海事，这个可能是他们的长期战略。北京将借此获得对欧洲的竞争优势，并可能滥用其经济实力。德国商业界亦都指责说，中方可能向德国公司施加了压力。中共大使馆最近直接与德国公司联系，告诉德国公司听应该支持中国人进入汉堡港，暗示否则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生意。目前内阁多方都对索尔茨加大施压。绿党议员艾默里奇 Michelle Emmerich 说，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都不能够成为其他国家地缘政治利益的玩物。自由民主党 FDP 领袖吉尔萨莱 Bijan Dearsaray 强调，这个是一个错误和风险。他说，中共是一个系统性的对手，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行动。美国已经加大行动扼杀中共开发特定技术的能力。除了本月稍早前宣布全面禁令和限制美国公民或者居民加入中共科技公司之外，美国政府正在探索实施新的出口管制可能性。这是限制中共获取一些最强大的新兴运算技术，侧重于实验阶段的量子运算和人工智能软件领域。产业专家正在评估如何设定限制的基准。据悉，超级计算技术有助于武器开发、间谍活动和人工智能监控能力。与美国、法国和印度相比，中共相对比较迟加入量子计算的竞赛。但是现在正在迅速追赶，这个将进一步加强中共军队的实力。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Jake Sullivan 上个月在有关科技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演讲中就提到了包括微电子、量子资讯系统和 AI 在内的运算相关技术在未来十年将发挥超强重要性作用而管制出口在这方面尽可能维持大幅领先对手至关重要中共已经被认定为美国的头号对手因此在这方面对其防患于未然严加压制另外有消息传出美国政府近日对大陆半导体的禁令再度升级又禁出了新的效应原本已经打入苹果链的中企长江存储被苹果公司叫停他们向中国官方求助说被打残了显示这个公司已经陷入危险的境地。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为了解决当前的困境中共工业信息部过去几日紧急召来长江存储和超级电脑公司中科曙光等晶片企业召开高层主管闭门会议商讨美国半导体禁令可能造成的损害和对策。但知情人士表示工信部的官员亦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应对。中国官方内部承认美国的禁令会重击中国半导体产业晶片自主化的雄心亦都难以向前推进。美国海军俄亥俄级弹道飞弹潜艇西维珍尼亚号 SSBN-736 近日现身阿拉伯海。专家表示这个可能是美军第一次公开 SSBN 在印度洋的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主动透露了这一条消息。他在推特上说其指挥官麦可·库里拉 Michael Kurilla 访问了这个潜艇。这个潜艇正位于阿拉伯海国际水域一个未披露的地点。日经亚洲指出俄亥俄级核 SSBN 是美国海军舰队中最隐蔽的潜艇。配备核飞弹的 SSBN 通常不会公开露面一旦潜入水中通常会在水下停留70日几乎无法被察觉。偶然出现在海面的时候如果不是在美国水域通常是在英国的港口。前美国潜艇战军官舒加特 Thomas Sugar 说阿拉伯海和北京和莫斯科的距离大致相同所传递的消息可能是给他们两个的表明美国愿意并且能够将 SSBN 送到他选择的几乎任何海域而不被发现。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强调若有必要将会使用武力来统一台湾。日本专家小谷哲男说美国想表明在 SSBN 能力方面它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个举动主要是对中共发出警告其次可能是希望直至向俄罗斯伊朗发出讯息。因为伊朗被指控向俄罗斯提供了自杀式无人机。伊朗军事人员更被指控在克里米亚半岛帮助俄军指挥和使用伊朗无人机在乌克兰发动空袭直接参战。日前广西桂林阳朔传出消息当地一名检察官涉黄嫖娼的时候被警方围堵他惊恐之下从三楼跳落导致身亡。当日正是习近平参加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的时候官方即刻全面封杀消息。网上流传一份桂林阳朔县公安局的内部通告说在10月17号晚23时28分阳朔县阳朔镇彩云之南足浴店入面有人嫖娼阳朔镇派出所出警进行查处。这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带队在足浴店检查的时候发现三楼的301号、302号房道门反锁警方敲门的时候就听到一楼的人说一名男子从足浴店的楼上跳了下去于是破门入去发现这个男子从302的房间窗台跳下去并在个房入面查获一名正在着衫的女子。此外在301房间内的一对男女被捉到。通告说跟住跳楼的男子被送往阳朔县医院进行抢救。18号凌晨因为伤势过重抢救无效。 死者秦某某，现年49岁，是阳朔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助理。根据自由亚洲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消息是从公安内部传出来的，原本是阳朔镇派出所拟定的官方通报，被人从电脑上翻拍流传到网上。至于警方为什么会突然间去扫黄，以及检察官跳楼的细节就不得而知。公开资料显示，阳朔县是广西桂林市核县，有阳朔山水夹桂林之誉，是重要的旅游城市，当地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间，多年来司法机构都有腐败的问题，一直备受诟病。阳朔县一名检察官员说，阳朔检察院系统内已经发出警告，不可以在单位内随便讨论此事，更不能对外讲。目前事件由公安调查，检察院内部仲未有通报调查结论。事发当日17号，习近平来到广西代表团讨论20大报告，为了严防丑闻发酵，广西官方严密封锁消息，正试图全面封杀相关消息。而知情人士就怀疑事件可能涉及公检法之间的权力斗争，可见中共官场上不单止上层斗到你死我活，下层官员亦都不遗余力互相倾轧。过去几年，中国留学生一直是美国国际生的最大来源，但是今年的情况就发生了大变化。印度学生获得赴美签证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中国。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高等教育记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分析，今年5月到8月，留学生办理 F1 签证的高峰期，美国国务院在全球的领事馆一共签发了近28.2万个 F1 签证，比2021年同期增加了 2%， 比疫情之前的同期增加了 10%。 其中印度学生一共获得了8.4万个 F1 签证，相比去年同期获取的签证数量增加了 45%， 比2019年同期的数量增加了近 1.5 倍。反观中国学生，今年这个时段只获得了大约 4.7 万个 F1 签证，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约4万个签证，只是印度学生同期获取 F1 签证数量的 56%。根据数据，2020年至2021年一个学年中，在美学习的中国学生从上一学年的 37.2 万人降至 31.7 万人，减少了 15%。 而到今年9月份，人数更加减少到约 25.2 万人，比上学年再降20%。而在今年9月份，印度在美留学的人数剧增至 24.1 万人的历史最高纪录，比上学年度的人数增长了40%。对于中国留学生大幅减少的原因，高等教育记事报分析认为，并不是完全因为疫情带来的阻力。实际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中共之间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川普执政期间，白宫曾经一度拒绝部分中国学生入境。一些中国留学生为中共充当商业和科技间谍的行为被曝光之后，美国人对招收大量中国学生的疑虑亦都不断增加。有报道警告，美国原本是大陆学生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的首选，但现在这一地位明显下降，美中对抗势必延续，可能会加剧两国的学术脱钩。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